嗨，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花钱。我很喜欢比尔盖茨说的一句话，就是巧妙的花一笔钱跟赚一笔钱同样困难。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这两年读了不少，也跟大家分享了不少跟花钱有关的书，比如说从前年的《幸福经济学》开始，到去年的《最优解人生》《金钱心理学》《芒格之道》《别相信直觉》，然后到《美好生活》《一如既往》《钱七步创造终身收入》，然后再到最近看的《心中有数》《有钱能买到快乐吗》啊，就这些书里面其实都讲到了，或者是都涉及到了我们怎么能够用有限的钱获得更多的快乐，更多的成长。那我就发现，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这些书里面讲到了很多相通的东西。就我目前是没有发现哪两本书里说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就说明在花钱这件事情上，确实有一些可以说是公理或者是常识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原则是值得我们记住的。所以呢，我也想找一个机会把它们梳理一下。那么从哪本书开始讲起这个话题呢？我就想到了这本《学会花钱》，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讲的这本书。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给我们的花钱观打地基的一本书，它讲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的基础上，我在今天的最后呢，还会把我刚才说的那些书里面的一些我觉得很有用的要点再统一的给大家梳理一下。所以今天这期呢，可以说是一期越早听越赚到，但是什么时候听都不晚的这样一期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地基去讲一讲日本作家野口真人的这本《学会花钱》。野口真人这个作家是有点东西的，我三年前是其实分享过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叫《精准努力》，但那本书的日文原名翻译过来应该是《我值多少钱》。我觉得那本书当时对于作为职场新人的我来讲是真的非常有用，比如他那里面给当时的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并且也是让我这几年非常受益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思维习惯，就是觉得我天天在公司就是给老板做牛马，然后我在这里能够得到的就是他每个月给我发的那些工资，我就是为了这些工资，为了生计在这干活。那么如果是这种想法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天然就会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在被公司利用。但是呢，野口真人他就提醒我们说，如果你有这类想法，很可能是因为你没能好好的利用自己的公司。是的，你没有听错，就不是只有公司能够利用自己的员工，员工也可以利用公司。那怎么利用呢？啊，野口是这么说的，他说，请你把公司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玩具箱，在这个玩具箱里装着前辈们长久以来做好的各种各样的玩具，像技术、手艺、设备、人脉、平台、影响力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这个玩具箱里的玩具。那我们职业发展需要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在这里面。但是你想，如果你想以个人之力把这些东西全部凑齐，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你进入公司之后，你就可以尽情的使用这些珍贵的玩具，用公司的资源促进自己的成长，这样呢，就能把你跟公司的关系变成一种双赢的关系。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们来到公司，我们在给公司干活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是在用公司的这些玩具箱里的玩具尽情的玩啊，去学东西啊。虽然说这些玩具本身不是属于我们的，但是我们只要在公司一天，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借助这些玩具来促进我们自己的成长，促进我们自己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一种跟做牛马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了。或者更功利一点讲，其实抱着这种心态去工作的员工，他也会更有干劲儿，他也自然而然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员工。那我们再说回野口真人这个人，他是根红苗正的学经济学出身的，他毕业于京都大学的经济学部，然后他毕业之后呢，也是长期活跃于金融界，他先后在瑞穗银行、摩根大通、高盛证券都干过，后来呢，又自己创办了一家金融咨询公司，他是被称为日本最会讲故事的 MBA 导师。我觉得这也是我看他的书的感觉，就你看他的书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金融精英在跟你卖弄他的学问，因为他讲的东西都是切切实实的，而且有一种大道至简的感觉，就你会感觉啊，原来有很多关于钱的道理其实都很简单。 而且呢，因为是一个已经经历了金融界可以说是最复杂的风风雨雨的人，那他给你提取出的这些最简单简练的道理会让你觉得很安心，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圈外人或者是不负责任的人在跟你讲的，而是从专业的视角来跟你讲的，有很让人信赖的专业感。比如首先我觉得他这本书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就是他说实际上股神巴菲特他在做的事情跟所有持家的妈妈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比如说一位母亲进入到一个服装店，然后他就发现，哎，原来卖100块钱的 T 恤衫现在只需要卖50块了耶，还觉得好划算呀。于是呢他就一口气买了3件，给老公一件，两个孩子一人一件。那这是一位母亲在做的事情，那巴菲特在做的是什么呢？他看到，诶，可口可乐的每股价格都降到$5.2了，这也太划算了，那我赶紧买$10亿的吧。啊，买完之后他就心满意足了。其实这两个决策过程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都对比的是一件东西它的价值跟价格，他们心里面对这个东西的货币价值有一个评估，然后当这个价格呢低于他们认为心中的这个价值的时候，他们就会买入。所以我一想，确实是啊，你看巴菲特这个投资哲学，他主要就是在价格低于价值的时候买入，并且要买真正的好东西嘛。那这不就是跟我们平时去菜市场、去超市挑东西、买东西的时候，决策过程、决策心理是一样的嘛？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啊。而且巴菲特坚持的长期主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如果这件东西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可能我们就可以用它用很长时间，或者是这件东西磨损了我们还买一个相同的东西，那这也是一种长期主义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首先一个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而且进一步的，其实所有的花钱决策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共同的机制，就是当我们心中这件东西它的价值是要值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才会买这个东西。我们所有花钱决策背后的那个思考过程其实都是这样的。那么这就要说到我们平时会做到哪些花钱决策呢？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啊。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她30多岁，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她周末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那他昨天加班太累了，今天早晨起床已经10点多了，他的肚子有点饿，就到附近的咖啡厅花了100块享受了一顿 brunch。 那下午呢，他跟朋友一起去上烹饪课，今天他们学的是怎么做一道红烧鱼。晚饭之后呢，他开始打开电脑上一个线上的课程，学习怎么使用 AI 工具。学了一个小时之后呢，他准备出去遛弯。在遛弯的过程当中，他看见彩票站还开着，于是呢就买了2张刮刮乐，一共花了40块钱。那么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当小美晚上坐下来记账的时候，她这一天的花销该怎么记呢？她现在是这样记的：早午餐100块，烹饪课均摊下来一节课是100块，晚饭花了80块钱，上 AI 培训课均摊下来一个小时要50块钱，最后刮刮乐花了40块钱。那么他把这些费用全都记在了日常开销这一项里，但是这是对的吗？那这本书就提醒我们不应该这样记，我们应该把我们所有花出去的钱分成3类，分别是消费、投资还有投机。这里我要插一句，就是我这些年其实也看过不少就理财方面的书了，也有很多讲到要给自己划分钱包的，但是呢我整体看起来，我其实觉得我们不需要很多花里胡哨的招式。我们在思考花钱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参考这本书里说的这3个钱包这种思路就已经很够用了。那么如果我们用3个钱包的思路，我们重新帮小美记一下账的话，这个账该怎么记呢？那么首先，这个消费钱包里，它归纳的是我们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一些欲望而去花的钱。所以呢，这个消费钱包里呢，就包括他吃早午饭还有晚饭的钱，然后再包括他上烹饪课的钱。然后接下来这个投资钱包呢，就是我们为了将来自己能够挣到更多的钱，而在此刻我们先付出去的钱。那么这就包括他上 AI 培训课的费用。最后，投机钱包。那就是说，这笔钱我花的时候呢，我知道我有可能会亏，我不知道我最后是会赔会赚，但是我愿意挑战一下，看我能不能赚。那这样的行为呢，就是投机钱包。所以呢，这里的投机钱包，那么就包括刮刮乐了。 那么如果你说我做了一笔股票投资，或者是债券投资，或者是基金投资等等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投资行为，它应该算到哪个钱包里呢？就应该算到我们这个投机钱包里。所以呢，传统意义上的投资跟我们这里这三个钱包里的投资投机意义是不太一样的，这里要做一个小区分。然后呢，你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我去上烹饪课这个钱，那我也是为了个人成长、个人增值啊，我为什么不算在我这个投资钱包里呢？这里其实要对于这个用途做一个区分。你看小美，她是为了给自己跟家人做出更好吃的饭菜，所以她去上这个烹饪课，所以她其实是符合消费钱包的定义的，就是她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而去耗费的钱财。但是如果你说小美是因为想要开一个跟美食有关的副业啊，所以她去上一些烹饪课、烘焙课，那这个就可以是算在是投资钱包里面，因为这就是他为了在将来获得更多的资本而在当下投入这些资本的这样一个行为。诶，那这里呢就要讲到我们平时的一个花钱决策了，就是我们经常要判断我们该不该投资在一项事物上面，对吧？那这也是这本书里展开讨论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啊，这个200块钱的课我要不要买，或者是这个几百块钱的听人讲书的卡，或者是看电子书的那种卡我要不要买，或者是我要去上一个课，那有一个课呢可能是1000块钱的那种大课，或者是线上的训练营，还有一种是那种10000块钱的那种小班课，或者是1对1的课，那我应该报哪个呢？那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在做出投资自己的决策的时候很容易我们有一些纠结的地方。那么这本书里就提醒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那个最朴素的，像去商店去买 T 恤衫一样的那个原则，就是你看看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是否值得这个价格。那么对于一项对于自我的投资来讲，它的价值我们怎么算呢？那其实就是你预估它将来能够给你带来的货币上的回报。就比如说你觉得我花500块钱上这个 AI 训练的这个网课，它能给我将来的收入提升不止500块，那我就去上。那再有比如说你想要学习商务英语，那有一个我们刚才说的那种1000块钱的大班课，还有一种呢是那种10000块钱的1对1教学的课程，那你应该选哪个？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考虑到这两个班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现金流量了。比如说你是在一家特别有名的跨国企业工作，现在呢，领导有在考虑把那块国际业务都交给你负责。那如果你掌握商务英语的话，你就更有可能拿到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时候，掌握商务英语给你带来的回报可能是10几、几十万，甚至更多。那么这个时候报10000块钱的课程就是划算的。但是比如说你的公司里没有很多的国际业务，你学这个商务英语你只是为了应对公司里的一个比如常规性的调职级的一个考试，对于英语的要求没有那么高，那么你就可以去选择学费比较便宜的那个大班课。所以呢，这部分总结来说，我们所有花出去的钱都可以被分为三类。平时我们在记账的时候呢，也应该有意识的用这三类去审视我们花出去的这些钱。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这个月有多少钱是分别花在这三类上面的，还有我们之后要不要去调整其中某一类的比例。那么这三类就分别是消费、投资还有投机。那这三类花钱决策要不要做出，都是归于我们最朴素的那个逻辑，就是它的价值是不是大于价格。那么消费钱包里面这个商品或者服务，它们的价值是用效用，也就是你自己的满足程度决定的。投资钱包里你买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它们的价值是由它们将来能够创造出的现金流量决定的。那投机钱包当中的这些东西，严格来讲它的价值是由它有可能给你带来的各种收益，还有这些收益可能发生的概率决定的。但是这里人性的陷阱就来了，就是我们真的很不擅长判断这类事情。这里呢，我们拿买彩票这件事情来举例吧。之前咱们在讲《一如既往》那本书的时候提到过，就那本书的作者豪泽尔，他发现美国人花在彩票上的钱比花在电影、电子游戏、音乐、体育比赛还有书等等这些上面所有花的钱加起来还要多。然后呢，我们还会发现，就虽然说大多数经济活动都会在经济比较不好的时候它的热度会有降低嘛， 但是也会有个别的活动，它反而越是经济越不好的时候，它越会活跃起来。那这个买彩票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啦。那这本《学会花钱》这本书里，其实它也有类似的发现，就是在日本经济萧条的时候，虽然说其他的赌博活动也开始变得萧条了，但是彩票这个东西它依然非常受欢迎，而且变得更加的受欢迎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明知道当我们钱少了的时候我们应该节省一点，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拿出来一点小钱去买彩票，这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在讲一如既往那本书的时候给出一个解释，你应该还记得，就是彩票能够赋予的那种情绪价值。就比如你去买刮刮乐，你会感受到你去刮它之前的那一瞬间那种指尖颤抖的感觉，你那个心被提起来的感觉。还有如果说真的你很幸运，你能刮出一些奖的这种兴奋感，那这种情绪价值是你在其他的地方你花这么点的钱你根本不可能体会到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一种投资，它是一种消费。你用消费的视角来看，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在买一种体验，一种瞬间的感受，一种生活的调剂。而且尤其是在经济环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这个小钱花在其他的地方可能也没有很多的收益，我们反而会去更想要做一点情绪消费，更想要去搏一搏微小的机会。而对于一些没有那么多钱去做投资理财的人来说更是这样，他们买的其实是一种盼头，买的是他们人生当中可能存在的那一抹亮色。那这是一种解释啦。但是呢，学会花钱这本书里他还提出了一个解释，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买彩票这件事情热情，是因为我们人类真的很不擅长正确的估计概率，我们很容易发生概率上的错觉。那我们知道，你如果买彩票的话，你中头奖的概率可以说是非常小，可以说几乎为零嘛。但是我们也知道，行为经济学的鼻祖丹尼尔·卡尼曼他曾经给出过一个研究结论，就是人们对于较低的概率会反应过度，对于较高的概率则会反应不足。那么到买彩票这件事情上，就是人们会高估中头奖这个几乎为零的概率，低估不中奖这个很高的概率。那我们经常会说一句，万一呢，对吧？万一我就中奖了呢？万一我的梦想就实现了呢？但是我们在说这个万一的时候，我们头脑里想的真的就是一万分之一吗？并不是。我们潜意识里会把这个偏离值可能偏离到千分之一，甚至是百分之一。我们潜意识里就会把中奖这件事情拉到比它真实的距离要离我们近得多的这样一个地步。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人脑非常不擅长处理抽象的概念或者抽象的数字。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啦，就是如果就是现在你可能对中奖的这个概率你只知道很小，但是你没有一个确切的感知。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奖的概率形象化一下，你就会发现你一下子就能够清晰地认识到中奖的概率是多么多么的渺茫了。比如说我之前在另一本书叫《用数字讲故事》那本书里面看到这样一个比喻，我觉得如果你身边有喜欢买彩票的朋友，你可以有机会把这个讲给他听。就那本书里它有一个例子，就是把中奖概率这样一个抽象的极小极小的数字把它化抽象为具象了。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在美国中强力球彩票头等奖的概率大约是 2.9 亿分之一。那么如果化抽象为具象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转换一下呢？那我们可以这样转换，怎么才能中奖呢？假设我现在从公元元年到公元2667年里面，我任选一天记在脑子里，如果你想中奖，你就必须得把我想的这一天猜出来，这2000多年里面这一天你必须要猜出来，而且要猜对，只有一次机会。好，你猜吧。哎，没想到你还真的猜对了呀，恭喜你啊。但是不好意思，这个支票呢我还是不能给你。你看到那边的墙没有？这个墙上有300个信封，中奖的支票就在其中一个信封里，你来猜猜是哪一个。还是只有一次机会啊，猜不中你还是得空手回家。好，那么这么一套说下来，你是不是已经深深的感觉到要中这个奖可太难了？哎，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这样一对比，你是不是就能够感觉到，如果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具象之后，我们就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它到底有多小，它到底有多难了。但如果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一个抽象的概率的话，就不太容易感受到了。所以我们人类天生真的就是很不擅长判断概率。那么我们对于概率判断这种不擅长还会怎么影响到我们买彩票的行为呢？比如说我们想象有这么一个人，他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每一天都会买一张彩票，但是他从来没有中过奖。那么当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再一次站到彩票站的时候，他最有可能心里在想什么呢？他在想的很可能就是，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一次奖也没中过，命运总该眷顾我一下子了吧。但是呢，这又是一个对概率判断的错觉了，对吧？因为你过往有没有中奖，它根本不会影响到你当下买这张彩票中奖的概率的。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很多喜欢买彩票的人心里，他可能还惦记着过去他买彩票已经花出去的那些钱，他就会觉得我已经在彩票上面我已经花上几千块了，那我得继续买，我得买到中奖我才能回本啊。但是对经济学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朋友就知道，他花出去的那几千块钱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沉没成本，沉没成本不会再回到你的手里，它也不应该对你的下一次决策造成任何的影响。好，那刚才呢，我们就说了几个在我们做花钱决策的过程当中非常有可能对我们产生干扰的因素。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概率判断的不擅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沉没成本的执着。然后再有一个会干扰我们花钱决策的因素呢，就是我们对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的在意。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花钱决策可能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去花的，而是为了让别人对我们多看一眼，为了获得别人的尊重或者羡慕去花的。比如说啊，买一所很大的房子，但有可能我只是夫妻俩，或者我只是一家三口，其实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但是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想要在亲戚朋友面前很有面儿，我想要让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感觉很羡慕我，所以我想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或者是我想要一辆豪车。但是我们在讲金钱心理学那本书的时候也讲过，就那本书的作者豪泽尔，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做一个泊车员的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在五星级酒店的门口给人家停车，当时呢他就看到无数个开着豪车的人，但是他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并不是，哇塞，这个人有这辆豪车他肯定很厉害吧，我好佩服他呀。他想的并不是这件事情，他想的是，要是这辆豪车是我的就好了。也就是说，当人们在看到其他人的物质财富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更多的是他们自己，想到的是他自己拥有这辆豪车、这个大房子、这件珠宝的时候的样子。所以金钱心理学那本书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用金钱去购买一些昂贵的东西之前，我们要多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花这笔钱，我真的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还是我想要让别人看到我有这件东西，我想从别人的羡慕里面获得快乐。或者说我们假设一个极端的场景，就是你买了这件东西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有这件东西，但是你自己能够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正常的使用这件东西，那你还会不会想要这件东西呢？那如果你买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让自己高兴，那还是比较值得的。但是如果我们抱着一种期待，就是我买了这件东西，别人会更高看我们，或者更仰慕我，那其实很可能就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你为这个花钱是不值得的，而真的能够帮助一个人获得更多的尊重的，还是你的知识、你的技能、你的一些宝贵的人格特质。那么这就又是一个在这些关于花钱的书里面他们一个共通的地方了，因为我在《学会花钱》这本书里也看到了一个类似的提醒，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段话。只拥有钱的人会成为别人妒忌的对象，未必会成为别人尊敬的对象。人们尊敬、羡慕的是一个人拥有的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是他的内在价值，而不是他们拥有的金钱。然后这本书里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记住，就是这句，不会背叛你的财产，只有你自己。所以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再回到我们前面说的那三个，消费、投资、投机这三个钱包当中，哪一个钱包是你最需要重视、最需要你投入成本去经营的？ 那么显然就是这个投资钱包，就是这个是能够帮助你提升创造价值的潜力，帮你把自己打造成一份越来越强大的资产的这种花钱决策。好啦，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重头部分了，也是我这一期很激动的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我过去三年看到的这些书里面有关于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啊，怎么用有限的钱换取尽可能多的幸福这件事情上的那些研究结论，我们把它好好的收集整理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部分一起收藏起来。那之后呢，我也会把这部分的要点整理出来，发到咱们的听友群里面，我们共同收藏这份清单。那我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呢是我的老听众了，那可能这两年也一直陆陆续续的有听我讲跟钱有关的书，那么接下来的观点呢应该会有一些是你有印象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一次复习，那么希望你听完今天这期之后呢，能够把这些内容更加扎扎实实的记在心里，并且把它们用在你的生活里面。那接下来讲的这些内容呢，主要提取自这么十本书，除了今天的学会花钱以外呢，还有《幸福的经济学》《最优解人生》《金钱心理学》《芒格之道》《别相信直觉》《美好生活》《一如既往》《钱七步创造终身收入》《有钱能买到快乐吗》。好，那后面讲的时候我就不再逐处的去说他们来自哪一本或者哪几本书了，因为有好几条都是几本书里面同时都提到的。好，那么第一条也是一条主旨句，感受到生命的激情才是最大的财富，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钱，而是要用钱活得更幸福，所以我们的钱真正应该去往那些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个人成长，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的事情上。第二条，有钱确实是能给我们的日常增添快乐感的，但它并不会无限的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在人们的年收入达到75,000美元之前，日常的快乐感大体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那之后收入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超过75,000美元的收入水平之后，金钱就不再是决定日常快乐感的主导因素，而健康状况、孤独感、自我实现感成为了更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三条，其实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不清楚什么真的能让自己更快乐。比如很多人都喜欢在不开心的时候大吃一顿，玩手机，逛社交媒体，刷视频，喝酒，就想通过这些方式来放松自己，让自己快乐起来。但是事实上这些事情并不能让我们更快乐。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曾经有经济学的学者专门组织团队研究过这个问题。当时呢，他们积累了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库，里面包含了6万多人的300多万项快乐数据。他们研究了40项不同的活动给人带来的快乐程度。他们就发现，很多我们以为会立刻让我们快乐起来的事情，比如玩电脑游戏、手机游戏、看电视、看电影、吃零食、上网等等，这些事情只能提升一时的多巴胺，而当我们做完这些之后，多巴胺水平立刻又会下降，快乐感并不会有明显的提升，还可能感觉更失落。而跟这些形成对比的是另外一些活动，我们低估了那些活动能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比如运动锻炼、亲近自然、观鸟、逛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还有园艺活动，还有跟人社交、与人聊天，这些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程度平均计算下来是吃喝打游戏刷视频的5倍，而且它们具有给我们的快乐值储能的作用。好，我们再来说几条啊，接下来这几条就是零散的关于快乐的研究发现。第四条，经常锻炼的人会更快乐，即使我们每周只锻炼一次，或者每天只锻炼10分钟。第五条，如果推迟购买而不是马上购买，我们会感到更快乐，因为延迟满足会带来期待感，这是让人愉快的。第六条，我们会从频繁的小金额消费中得到比偶尔的大额消费更多的快乐。那这个确实不是瞎说啊，因为首先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确实就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也会喜欢通过买买买来解压嘛，然后我就会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解压程度其实是会更大的被你购买的东西的数量所决定，而不是被它的价格所决定的。比如说你疯狂下单好几个或者十几个几块十几块20几块的东西，你会觉得很爽， 但是你如果只是下单一个几百块钱的东西，你就可能不会觉得很解渴，甚至你还会觉得有一点心疼。但是买好几个便宜的小东西，你就会觉得既解压，同时一点也不心疼。那另外呢，我前段时间看一本书叫《心中有数》，它是从数学的角度，从卷积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的。然后这本《学会花钱》，它就很巧的也讨论到了这个观点，就是你从钱财当中获得的满足程度，跟你花出去的钱财的多少并不是成正比的，你满足程度的增长会逐渐变得平缓。所以就是说，你花出去每一笔钱的时候，是你花钱这个动作它启动了你的快感，但是在这个动作里面，你在这个金额上每增加一块或者十块钱，它带来的那个满足程度的增加是递减的，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边际效用递减。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到典型的边际效用递减是什么。那典型的边际效用递减呢，我们都知道，就比如说你在很渴的时候，你打开一瓶冰可乐，那么你喝第一口的时候，你得到的效用是最大的，你觉得最爽，然后之后你喝的每一口，你的效用都是在减少的。所以其实这里顺带还想到了，我近几年其实有一个习惯还挺有意思的，就我平时也时不时会喜欢喝气泡水嘛，但是我又不想喝很多，而且确实也没有必要一口气咕嘟咕嘟喝那么多，因为你喝到后面就已经麻木了嘛。所以呢，我现在一般都是把气泡水放在冰箱里，然后我这一天想喝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喝一口，然后放回去。我觉得这样能够让这瓶气泡水给我带来的快乐最大化。然后很巧啊，《学会花钱》这本书里他也提到了一个类似的很有意思的小例子，就是比如你有一笔钱，你可以选择买一瓶香槟或者是买一瓶 whisky， 那么如果你想让自己从这瓶酒里获得的快乐最多的话，你应该买哪一个呢？那么从边际效用递减的角度来看，显然就是买 whisky 了，因为你喝这个喝的会很慢，你每一次只喝一口或者是几口，所以一整瓶喝下来，它给你的总快乐值是最多的。好，那我们再来说第七条，花钱为自己买时间能让我们更快乐。怎么买时间呢？就是把那些你最讨厌的那些占用你时间的事情外包出去，比如说像大扫除、修理马桶、修理洗衣机等等这些。也就是说，用钱把你自己解放出来，去追求那些你更爱做、回报更高的事情，这能让你的快乐感有非常大的提升。第八条，投资于体验会比投资于物质让我们更快乐。比如说去旅游、陪伴家人、去学新的知识、新的技能，这些都算是投资于体验。比如说同样是几万块钱，你是拿它来买一个名牌包，还是拿它来出门旅行一趟呢？从快乐感的角度来说，这些书会建议你选择拿它来换体验，因为这些经历、这些体验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但是物质却不能。你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物质资产可能会损坏，但是当我们回忆起这些经历、这些体验的时候，每一次回忆带来的都是感受的增值，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复利效应。好，再来说第九条，在别人身上花钱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比花在我们自己身上更多。那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有很多科学实验都发现，把钱给出去能够给人带来真实的满足。这种好处它不仅仅是说能够主观上让我们感觉更幸福，而且甚至在客观上还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相当于是形成一个身心的正反馈的循环。那有一项研究就表明说，当我们在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只能快乐几分钟，可能最多几个小时。但是如果我们给别人买东西，即使买的是一份小小的礼物，这种给予的快乐至少会持续一整天，而且经常会持续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而且这种给予很神奇，就不仅仅是说给予你的亲人朋友你会获得这种快乐，其实帮助陌生人、给予陌生人，甚至能够更大的撬动我们的幸福杠杆。有一项权威的心理实验证实说，把食物、金钱自愿的给予陌生人，能够带来的快乐程度竟然比给予认识的人都要高出10倍，这个确实是我没想到的。 而且这种给予并不仅仅是说物质层面的，也可以是给予你的时间、你的情绪、你的存在，去把这些更多的给予你的家人、爱人和朋友，这样你也会获得富足感。而且并不是金钱堆砌的那种冷冰冰的富足感，而是一种温暖并且鲜活的富足感。曾经有本书叫《有关生活的三十条经验》，它讲的是老年学家皮尔莫的一项采访。他采访了1000名美国老年人，总结他们从几十年的生活当中得到的那些最重要的教训。然后他就发现，这1000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最后说，如果你想要变得快乐，你就应该拼命的工作赚钱，然后你赚好多钱去买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也没有一个人说，如果你想要变得快乐，你就必须得变得比周围人更富，你这辈子才算成功。那这些受采访的老人，他们觉得当他们回首自己整个一生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么三个。一个是真诚的友谊，还有第二个就是参与比自己个体的存在更伟大的事业。第三个就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跟家人子女的相处上，花在这种亲情的体验上。好，到现在我们已经说了9条了，再来说第10条。在财富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投资于人际关系能够提升我们长久的幸福感。之前在高考对谈那一期我提到过，就哈佛大学有一项持续了超过85年的研究，追踪了超过700人的一生，就想要解释一件事儿，到底是什么因素能够给人的一生带来最多的幸福感，并且会影响人的健康与长寿呢？最终他们提取出的最重要的那个幸福因子，不是金钱、名誉或者权力，而正是人际关系。哈佛的研究团队说，如果要把这85年全部的研究归结为一个生活准则，那么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让我们更健康、更快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发现已经在数百项其他的研究当中得到了反复的验证。这个也同样是不仅仅是跟亲友间的人际关系，即使是我们和路过的陌生人友好的打交道，比如说超市的收银员、停车场的服务员、咖啡店的咖啡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幸福感、身心健康也很有益。那么如果把这条跟前面的第8条结合起来的话，或者说就是把这个人际关系还有跟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好经历这两个幸福因子结合起来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你想从人生经历里面这件事情上获得更多的幸福，那么你可以更多的跟家人和朋友在一起，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创造美好的体验，会激发成倍的幸福效用增长，并且这些美好的感受会在我们的回忆中增值，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身心。好，再来说第11条，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喜欢和擅长的事情上。做擅长的事情能够显著地提升幸福感，而且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益处。有一项来自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他们是考察了50岁以上的上班族，他们的工作条件还有身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工作当中感受到的成就感、独立性、多样性、权威性和创造力，跟老年健康状况的改善息息相关。这种影响程度甚至与每周3次或者更多的锻炼，它的效果是相当的。再来说第12条。我们的自主感越强，幸福感也就越强。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是因为愿意做，而不是必须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幸福。那类似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时间做，跟谁做，那这些都是属于自主选择的范畴。那像这样的自主感强，会让我们的幸福感增强。那这确实也是有心理学的研究依据的。那心理学家安格斯·坎贝尔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书《美国人的幸福感》那里面讲到，他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人。他最后对这些人的研究结论是这样的：与我们考虑过的任何客观的生活条件相比，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烈的掌控感，是预测幸福的一项更可靠的指标。是的，不是工资多少，不是房子大小，也不是工作好坏，而是对自己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和谁一起做拥有掌控能力，这是生活中决定幸福感的通用变量。然后第13条，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其实它们分别对应了我们人类的三个核心的心理需求，那就是人际关系、能力匹配和自主选择。其实学者们发现，长期来看的话，的确有很多人他们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幸福水平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稳步的增长。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更加丰裕了，而是因为金钱让他们拥有了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医疗服务，这就让他们的身体更健康了。另外呢，就是他们能够更好的关照到自己那三个核心的心理需求了，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更充足的物质条件，他们就能更多的去体验、去经历，还有去经营人际关系，还有可以去做更有意义、自己更喜欢的工作。好，那么接下来这最后两条分别对应着幸福经济学里面最经典的两个研究结论，或者说是幸福经济学里面得出的对我们幸福感最重要的两个决定的因子，就是人们在幸福感上的自我比较还有社会比较。经济学者们之所以会发现这两个决定因子，是因为他们在数据研究当中发现一个现象，也叫幸福收入悖论。就是他们发现，在同一时间点上，如果你调查不同收入的人群，你会发现收入越高的人幸福感越强。但是如果对同一群人，如果你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面去追踪调查他们的收入变化还有幸福感的变化，你会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却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啊，注意啊，这个研究结论是已经扣除了通货膨胀或者说物价上涨因素之后的结论。那这就有点奇怪了。你看，在同一时点上看，收入越多的人幸福感越强，那这个很好理解。但是为什么追踪同一群人的话，你又会发现虽然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却没有变得更幸福呢？那这就要说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两个幸福决定的因素了，一个叫社会比较，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十四条。社会比较很简单啦，那说的就是啊，人们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就拿自己跟其他人做比较嘛，然后我们对于自己收入的感受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这份收入跟其他人的收入相比怎么样。所以呢，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对于同一群人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因为随着经济总产出的增加，那大家的收入都会在变化，所以每个人可能都在经历着一种双重的影响。就一方面，哎，我的收入增加，我的幸福感提升了，但是另一方面，我身边其他的人收入也在增加呀，这又削减了我的幸福感。那这样一加一减下来，那整体就是没有多大变化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同一群人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却并没有明显增加。那当然，社会比较也能解释，就是为什么同一时间点上高收入的人会比平均收入水平的人更幸福啦。那所以呢，经济学者们认为，社会比较是理解幸福收入悖论的关键。那么再来说下一条，就是自我比较。它的意思呢，就是把你自己的现状跟你的理想水平相比较。那么如果是收入上的自我比较，就是你拥有多少跟你想要多少之间的比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想要的就会越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想要的就会越多。我们拥有的跟想要的之间总是有差距。那比如说小的时候，可能你有一包零食，你可能就很开心了。但是逐渐长大了，你会想要新的游戏机，然后呢又会想要新的手机。那再长大了之后呢，可能又会想要一些奢侈品，想要车子，想要房子。所以真的就像爱默生说的，欲望是一个不断长大的巨人，拥有的外衣永远穿不下。就是说，我们拥有的永远跟不上我们的欲望，你拥有的跟你的理想水平之间总有一个稳定的缺口。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收入增加了，幸福感却没有增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芒格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我们记住，就是幸福生活的首要法则就是低期望值。那学会花钱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专门的一小节，它的标题呢就是幸福来自和我们预想的比较。然后这一小节的最后，他说的这句话就是，当我们实际获得的收益大于预想收益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效用会更大。 这其实跟芒格说的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幸福的首要法则就是低期望值，只要你的期望低，那么你的幸福感就会变大。那摩根豪泽尔讲过一个现象啊，就是说如果你问今天的美国人，你觉得美国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时候？那很多人都会说是20世纪50年代，就大家对那个年代很怀念。但那个时候呢，一个中等收入的男人就能够让一个五口之家过上舒适的生活了。现在呢，很多美国人就觉得那个年代的生活比现在更幸福。但是如果我们看数据的话，会发现其实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家庭，他生活水平比现在差远了。比如说跟2021年相比的话，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后，50年代的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现在的一半还不到，房屋拥有率比现在低12个百分点，平均住房比今天小1/3，工作场所的死亡人数是现在的3倍。那所以这就是人们怀念的时代吗？它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多好呀。那为什么大家都感觉那个年代的人看起来更幸福呢？豪泽尔就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的贫富差距小。有历史学家说，就按照百分比计算的话，当时社会里最大的经济收益流向了社会中收入最低的成员，这就大大的缩小了贫富差距。那么进一步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创造了一个很容易控制你的期望值的时代。因为在你的社交圈里面，大家的生活都是差不多的啊，可能就有点像咱们上个世纪可能70-80年代那个时候。那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工资低一些，房子小一些，穿旧衣服也没有关系。那你度假可能只能去短途，那你也很快乐，因为你看到的周围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自我比较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会被这种社会比较、社会共识给塑造的。那到今天就更是这样了。但是悲惨的就在于，现在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会看到各种别人的精彩的生活，你看见他们的奢侈品、豪宅、房车、游艇啊，然后再低头一看，哎，心里就不平衡了，就为什么这些东西他们有我没有。所以呢，豪泽尔有一句话说，今天的经济擅长于创造三样东西：财富、炫耀财富的能力，还有对他人财富的妒忌。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说，如果大家的收入都在增长，那么个体和整体的幸福水平都不会有明显提升嘛。而进一步的讲说，如果人们的整体期望值的膨胀速度是比经济增长速度要快的，那会发生什么？那会发生一件事儿，就是即使社会财富是在增加的，但人们的幸福感反而甚至可能还是在倒退的。那这也有点像在股市里面，即使出了一个利好，但是如果这个利好不如大家期待的那么大，那股市给出的反馈也会是负面的。也有点像在职场里，即使你已经在努力的成长了，但是如果你的成长速度比老板预期的要慢，那你的印象分可能还是在下降。所以呢，期望这个东西它很容易被忽视，但事实上它几乎影响着我们对生活中一切东西的价值判断。那从个人幸福的角度来看呢，这也能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如果你想过上幸福的生活，管理好期望很重要。也是芒格的那句话，幸福生活的首要法则就是低期望值。然后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个等式，就是幸福等于你拥有什么比上你期望什么。这个并不是一个心理学的公式啊，我前一阵正好看到北大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他写的那本《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然后他最后是用了一整章来讨论幸福。那在那个里面，他也特别强调了这个公式，就是幸福等于你拥有什么比上你期望什么，就你期望的越多，你欲望越大，那这个分母就越大嘛，那这整个数字就会变小嘛。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是当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当我们在焦虑的预测未来的时候，我们在意的往往是我拥有的东西会怎么变化，但是很多人都忽视了另一个要素，那就是我们的期望。而期望其实是我们更能够去控制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与其患得患失，不如降低期待。得不到是正常，得到的是惊喜，那有这种心态，人生也会幸福很多。所以呢，学会花钱这本书，它在最后的这一块有这么一小节的标题，就叫为无知足。 那野口真人说呢，这个唯吾知足其实是释迦牟尼的教义，可以解释为懂得满足的人心情平静，不懂得满足的人心绪不宁。但是现代人其实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唯吾知足这句话，而正因为大多数人很难理解，所以我们才更应该把这句话重视起来。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特别对，就是所谓贫穷的人并不是那些物质财富特别少的人，而是虽然拥有很多但还想要更多，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人。所以他说，希望所有这本书的读者，当我们确保自己已经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财务自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我们现在的成就感感到非常满足。但是如果一直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为了钱的奴隶。我们要时刻记住，我们获得金钱的目的是为了摆脱金钱的束缚，获取自由。哎，那么这又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观点契合上了，就是自主感、自由感应该是金钱能够赋予我们的最大红利。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追逐金钱而放弃了他们，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啦。那希望听了今天的内容的朋友，我们能够一起记住这些关于用财富换取更多幸福的这15条智慧。那你也可以把我们今天这期收藏起来，或者是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朋友，祝我们都能成为一个富有、快乐、自由、知足的人。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小红书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也欢迎各位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推荐咱们的播客，我会出现在你的评论区，感谢你哦。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